Hello， 欢迎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来到故事拼图。我是最爱为大家说故事的维尼，又来到了我们听故事的时间。上周的故事内容还记得维尼问过小朋友们，一个社会里若是贫穷的状态无法获得改善和协助，可能会因此诱发哪些社会问题呢？小朋友在思考过后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想法呀？有些小朋友可能会说，有，诱发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因为很穷所以买不到东西吃，那么有很多人可能就会活不下去。这点说的一点都没错哦。但是没钱买食物吃，没有生活费来供应日常起居的水电瓦斯，除了会饿肚子之外啊，也很容易会感染上疾病。又或者是许久没有整理环境的话，就会成为很多细菌和病毒的温床。所以对于环境维护啊，跟身体保健啊，是一个很巨大的影响哦。另外啊，贫穷的生活也容易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就是第二个影响。像是抢劫啊、偷窃等违法的行径比例就会升高许多，因为贫民窟的人想要想尽办法让自己生存下去啊，甚至有的人会为了麻痹困顿的窘境，所以呢就一不小心染上了不好的坏习惯。那究竟是哪些坏习惯呢？就让我们一起把故事听下去吧。故事名称：不服输的哈佛女孩，一场令人措手不及的事件。时间来到了夜半时分，公寓的长廊才传出了爸妈欢乐的笑语声。推开大门后啊，刺鼻的酒臭味居然扑鼻而来，爸爸妈妈两个人喝得醉醺醺的。
我没醉，哦，喝得好舒服哦，今天可以睡个好觉的啦。哎呦，
哎，老公，我跟你讲哦，果然哦，在烦恼的时候，没有什么哦，比那个喝两杯下去哦，还要解忧的呢。
妈妈说完之后，直接走进了房间，就倒头大睡。此时的伊丽莎白连忙拦截了爸爸：“
爸爸，那个你们怎么那么晚才回来？说好的麦当劳呢？啊，你怎么两只手都空空的？那个汉堡跟薯条呢？”“
什么麦当劳啊？什么？而且什么时候说要带麦当劳回来啊？”哎呦，那种东西不好啦。哎啊，我找找啊。啊哈，这个是酒馆厨房淘汰的奶油面包啊，真是浪费啊。这个好吃又不用钱，你们拿去吃吧。
可是眼前的小餐包早就被爸爸的屁股压得扁扁的，奶油啊被挤出来全都粘在了塑胶袋上。不过那又如何？能够填饱肚子的食物，对伊丽莎白和姐姐来说，虽然不是汉堡跟薯条这等天堂美食，也算得上是人间美味了。然而，因为家庭的状况，也让伊丽莎白的校园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很喜欢学习新的知识，但伊丽莎白其实一点都不喜欢去学校，因为班上的同学们总是会大声的取笑身上脏兮兮的她。不过那也没办法呀，家里断水又断电，根本就没有办法洗澡，更不用说要洗衣服了。从旧衣回收箱带回来的衣服，有时候太大件，有时候太小件，有时泛黄的衣领和破损的外观还会弥漫着一股潮湿到不行的发霉味。而伊丽莎白的头发更是因为不常洗头的关系，所以啊患上了头虱的毛病，整天抓呀抓的，边抓边掉头皮屑，还会飘来阵阵刺鼻的臭味。因此每次一到学校，还来不及走进教室里，班上的同学就会故意扯着嗓子， 大声地嘲笑着。
天哪，天哪，怎么会是臭臭人伊丽莎白又来到学校了吧？不然怎么可能有一股大便味啊？到底是多久没洗澡了？
一旁的同学也跟着附和道：
我猜我猜，绝对超过一个礼拜。
不可能不可能，肯定是超过一个月啦。
你们大家肯定都说错了，这味道啊，说不定是从来都没洗过澡吧。
说完之后，大家便一起哈哈大笑了起来。接着只要是经过伊丽莎白的同学，大家仿佛都害怕自己染上疾病一样，一边拿捏着鼻子，一边像逃难一样的快速奔跑远离他。因为如此，伊丽莎白的作业本常常会莫名其妙地被丢在地板上，还有啊，连学生签到表就连一次都没有传给他签名过，仿佛啊，只要是被他触摸过的东西都会被腐蚀掉一样。但是尽管如此，伊丽莎白仍然没有替自己主持公道，她的头始终都低低的，在心里不断地默念着：
没关系，反正你们再继续嘲笑我，我也无所谓，再忍耐一下，等到放学之后就没事了。
随着放学的钟声响起，老师啊，在一旁叮嘱着伊丽莎白，一定要记得来学校上课，千万别又旷课了。否则啊，功课的进度落后了一大堆，到时候想要补齐可是一件比登天还要难的事情。但伊丽莎白却把老师的话当成一点都不在意的背景声，只自顾自地收拾自己破破烂烂的书包，还有几支又短又小的铅笔以及脏脏的橡皮擦，然后啊，以跑百米的速度快速奔驰着逃离与自己一点都不搭的校园，一心啊朝着回家的方向前进。不过奇怪的是，当他离家里的距离越来越靠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总感觉路旁多了许多警察车呼啸而过。伊丽莎白的内心除了有些疑惑，也多多少少多了几分的不安，她便跟着加快速度往回家的方向跑去。谁知道当伊丽莎白到家后，发现警车居然把整栋公寓给包围了。但事实上不只是公寓被包围，另外呀，有好几位人高马大的警察就站在家门口，并且大力地敲着房门，还一边大声地呵斥着：
哎哎哎，快点开门，我知道你们这两个毒虫就在里面，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还不快点开门就范，不然我们就要破门而入了。
这时房屋内仍然静悄悄的，什么动静也没有，好像警察大人在自言自语一样。
这现在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有那么多警察都在家门口大呼小叫？他们会不会是搞错了？不是我们家吧？我们家没有犯人呢。
正当伊丽莎白不顾一切的想要冲上前去制止，远警们却一把抓着伊丽莎白的手腕，阻止她继续向前，痛得她大叫了一声。接着就在下一秒，有位警察大叔直接一脚啊，就把大门给踹破了一个大洞，随即就涌上了许多警察，撬开了门锁冲了进去。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下周再继续听下去吧。从不服输的哈佛女孩第二集的故事中，伊丽莎白饱受同学们的嘲笑和欺负，但处在贫困生活里的她更加无法挣脱的枷锁其实是自卑心，觉得自己不如人，自己看不起自己，所以让她无力反抗，只想尽快的逃离让她痛苦的校园。这其实也让维尼想起，在我国小的时候，好像身边也有一个这样的同学，我甚至到现在都还记得起他的名字哦。 他们家就住在学校对面的红砖头瓦房里面，就是以前人说的托嘎嘎厝，那种很老旧式的房屋。然后明明啊，距离学校大门只需要过一个马路的距离，但是他时不时就会缺课或是迟到，老师出的作业也常常漏写啊，缺交，而且班上的同学也不喜欢他。一方面呢，是因为他常常不守规矩就被老师骂，那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家真的很穷，所以不常洗澡也不常换衣服，总是全身脏兮兮的。而且经过他身边的时候，确实时不时就会闻到一股酸酸的味道。就连维尼我本人身为一个具有正义感的鸡婆王，在印象里似乎有跟他聊过天说过话，但应该也是寥寥可数的次数。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孩子肯定是被大部分的人都遗忘了吧。如果能重新再来一遍，虽然当时的我没有办法给予金钱上的援助，但一个看待正常同学的眼光，或是几句亲切的问候和关心，会不会更让他愿意踏进班上和大家一起学习呢？我想啊，肯定会的吧。那么亲爱的小朋友，在你们的生活周遭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同学呢？正需要阳光的你给予友善的关怀，聪明的你们肯定知道该怎么做吧。接下来就是维尼的成语分享时间，今天要教大家的成语是健步如飞，意思是跑步的速度非常快，就像用飞的一样哦。我们也可以造句，伊丽莎白在放学后健步如飞地逃离令她难受的校园。所以下回若是想要形容一个人跑步的速度很快，我们就可以用上这个成语哦。如果喜欢维尼的故事拼图，欢迎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给予五星好评，系统就会帮忙维尼把故事拼图推广给更多喜欢听故事的人。也欢迎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可以加入故事拼图的粉丝专页，留言和维尼互动，维尼会分享许多日常生活中好吃又好玩可以亲子一起同游的好地方哦。我们下一集见，拜拜。